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二月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有报道话，一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计划在靠近澳大利亚的海域建设工业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驳斥了这个报道，称这个是一种猜测。澳大利亚传媒报道，在香港注册的 WYW 控股有限公司计划投资300亿美元在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上边界附近建设一座城市，其中包括在托雷斯海峡达鲁岛建设海港和工业区。巴布亚新几内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后院。报道援引这间公司去年四月份写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政府的信件。英国卫报在二月五号报道， WYW 控股去年四月写给巴布亚新几内亚新政府的一封信，上个礼拜泄露了给传媒。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五角大楼是否掌握有关新疆种族灭绝证据的提问时，表示他不能够公开情报信息，但五角大楼支持美国国务院的评估。他说，国防部支持国务院有关维吾尔人遭遇的评估，我们建议你尋求国务院的置评。针对记者提问指出，美国国防部在全球军事部署中计划中提到中国是最大挑战之一，是不是会因此加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科比表示，美国将继续维持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科比说，我们将继续维持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承诺，继续在该地区内外部署轮换的军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二月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计划重新加入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六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一次重新加入嘅决定，被认为系现任总统拜登政府逆转特朗普时代脱离多边组织同协议嘅又一举措。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喺同日嘅记者会上表示，今日早上国务卿宣布立即恢复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这个过程已经在日内瓦展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今日在当地参加了理事会的组织会议，目前我们的接触是作为观察员身份，我们可以在理事会发言参与协商，并且与合作伙伴协作。正如国务卿在声明中所说，我们了解理事会存在的缺陷，但是我们相信改进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内部努力。近日在中国用户中窜红美国语音社交应用程序 Clubhouse， 星期一2月8号似乎遭到中国当局的封锁，一些中国用户对此表示惋惜。俱乐部会馆在2020年3月上线，目前还是处于测试的阶段。这款应用程序在中国知名度猛增，直接原因是电动汽车特斯拉公司的行政总裁马斯克中国时间2月1号在 Clubhouse 上直播就 GameStop 股票交易争议事件与处于风口浪尖的罗宾汉公司行政总裁特内夫对谈，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其中包括了中国的传媒。美国宣布计划重新加入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前总统特朗普近三年前退出该理事会，这个是现任总统拜登政府逆转特朗普时代脱离多边组织和协议的另一项举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2月8号在华盛顿宣布这个新的措施时表示，美国在2018年6月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无助鼓励有意义的变革，反而造成美国领导力的真空，而独裁国家利用了这个真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政府再次承诺美国奉行以民主、人权和平等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布林肯还表示，有效利用多边工具是这个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阿斯利康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对在南非被发现的病毒变异株没那么有效。南非因此在星期日起暂停了这个疫苗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南非情况的最新发展。这项由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进行的研究尚未进行同僚的审阅，但研究得出结论是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仅对南非变异病毒株引发的 中輕症為年輕成年人提供有限度的保護。這份報告結果對南非打擊嚴重，南非已經有46000多人死於新冠病毒。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黎智英國安法勾結罪保釋案，終審法院判律政司上訴得席，需要繼續還押。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港版國安法勾結罪，去年12月份一度獲高等法院批准以刑同軟禁極度嚴苛的條件保釋，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訴。終審法院在今日星期二頒下判詞，裁定律政司上訴得席，撤銷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釋決定，黎智英需要繼續還押。黎智英的代表律师表示，会重新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有金融界人士表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的判决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让外界知道国安法有几咁厉害。疑犯有如未审先判，不准保释，与香港现行的普通法完全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日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73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先后被控告涉嫌串谋欺诈罪和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亦有可能被送终受审。去年12月3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4月16号再提讯。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的黎智英被还押20日之后，去年12月23号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刑同软禁的极度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元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士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三次到警署报到，和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去年12月31号开庭，时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国安法第42条的用词和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法庭要考虑可不可以合理争辩，最后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除籍，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至到上个星期一，即是2月1号进行上诉政审。终审法院五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和霍绍刚、非常任法官陈兆海和司徒敬，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将案件押后一星期，星期二即是2月9号朝头早开庭颁下判词，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撤销高等法院批出的保释决定，两度被还押接近两个月的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 首席法官张举能简短宣读裁决结果之后表示，黎智英可以重新申请复核总裁判官拒绝批准保释的决定，但是不会再由终审法院处理。黎智英的代表律师透露，将会重新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需要时间准备相关文件，有关聆讯排期有待法庭决定。终审法院在判词首先谈及国安法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行为，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终审法院认为香港的法庭无权复核国安法是不是违反基本法或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终审法院判词表示，国安法第42条特别为国安法的相关案件设下全新和较严格批准保释的门槛，排除了香港本地法例有利于保释的假定。而国安法第42条开宗明义说，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被控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门槛比香港本地法例要求严格得多。终审法院的裁决表示，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黎智英保释的时候，引用了国安法首宗案件，即是唐英杰案的法律原则，犯下了错误，包括剔除了国安法加诸的更严格保释门槛要求，也都没有认清条文以不得保释作为起步点，将国安法和香港本地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保释酌情理由混为一谈，显然同终审法院的分析相违背，亦都没有理据支持。由于黎智英保释案是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以来，终审法院手中处理的相关案件受到各界高度关注，有黎智英支持者通宵排队轮候旁听席，希望进入法庭听审。曾经参与雨伞运动的金融界人士2047香港监察召集人钱志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开庭之前三个钟头左右在法庭外轮候，对于上个星期一有疑似收钱的排队党拎了旁听席的入场票之后离场，没有进入法庭旁听。钱志健认为这些做法是排除了有意旁听的市民进入法庭的机会，担心大陆式的审讯引入香港。他认为如果香港的法治守不住就会玩完。
根本现在的资金和即是很多公司的 contingency plan 是做了，因为其实是个Judiciary 如果守不住，咁就香港玩完噶啦。咁即系我谂，你唔系啲政治人嚟嘅，即系依家排队嗰啲，我谂好多都系生意啊，系或者系普通嘅香港市民啦、啊，吓、啊，即系我哋一个普通香港市民啫。咁嚟系因为即系想睇到香港唔系去到最差嗰步，咁但系系倾向紧嗰个方向。
钱志健表示，黎智英保释上诉案的判决是一个重要指标，俾外界知道国安法有几厉害，疑犯有如未审先判不准保释，同香港现行的普通法完全不同。他认为甚至整个一国两制的运作都已经变了。
我觉得今天很重要，就是究竟Jimmy 可不可以on bail， 这个是俾到大家可以有個 indication， 究竟即係國安法有幾犀利啦。第一，咁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如果一個未審先判咗佢係唔可以保釋嘅，根本即係成個國安法嚟講，喺即係講緊由上年五月中，即係講緊有呢樣嘢到到六月尾實施啊30號，我覺得都係好匪夷所思。啊，即係因為係完全同我哋認識嘅，即係鄧小平講嗰個一國兩制1.0 version 已經係完全唔同曬，成個香港變曬。
社运人士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上个星期有大批疑似收钱的排队党占据旁听席的门票，令到秩序混乱，她星期一即是2月8号傍晚6点已经在终审法院门外通宵排队，希望星期二朝头早可以进入法庭旁听支持黎智英。
黎智英先生呢是很值得我们去撑他的，他为香港贡献了很多，很坚持了很多年了，而且这个港区的港法根本就是违宪，我希望是可以即入到去内庭撑黎先生，因为上次呢有好多嗰啲南亞人同埋一啲大媽咧，就排曬前頭啊，壓曬啲位啊。我哋有好多黎智英嘅朋友或者係佢啲家人都入唔到內庭嘅，咁變咗係即係覺得好即係好難過咯。佢想見嘅人見唔到，住俾啲大媽佢哋壓曬啲位啊咁。
警方106国安法大搜捕被捕人之一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上诉案的终审法院判决反映国安法被告一旦被告上法庭可能会被长时间关押，有如未审先判，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可以重获自由，同香港的法治制度无罪假定完全不同。
國安法根本就是一個跟香港的法治制度或者跟香港本地的法律是完全有衝突的一條惡法。大家就是講緊，例如今次講緊保釋那樣嘢，就是佢香港以往其實可能本身已經有刑事檢控條例裡面有一些保釋相關的程序啦。咁但係而家國安法的42条是完全凌駕於此，而且就是就算大家覺得呢個國安法不許保釋的呢個條文是同即係可能聯合國人權公約是有所違背都好咧。即係大家亦都今日中心法院亦都講到明，就係話啊，因為呢個係人大常委嘅立法，所以我哋係唔能夠透過本地嘅司法制度去挑戰佢。咁其實你從呢一啲即係你見到本地法庭都面對呢個強權時候，都選擇咗認輸嘅時候，咁其實大家都能夠預期，就係將來所有同國安法相關嘅案件，大家都唔能夠預期或者都唔會有希望去諗，就係大家可以喺呢啲案件上面睇到一啲任何嘅曙光。
由於上個星期一有大批疑似收錢的排隊黨在終審法院外輪候旁聽席，引起秩序混亂，歐盟駐港人員未能進入法庭旁聽。香港司法機構和警方星期二採取應變措施，大幅增加公眾席的座位至80个，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不會派籌。多名民主派人士包括社民連曾建成、梁国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欧盟驻港办事处副办事处主任韦斯里等人都有到庭旁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上个礼拜四2月4号对拜登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雷蒙多的人事确认程序正式提出了暂缓处理要求，称对于雷蒙多在华为问题上立场深感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克鲁兹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发文说，当拜登政府承诺将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间谍行动华为保留在实体清单上面的时候，他会取消暂缓决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随后立刻发表声明赞扬克鲁兹的决定。麦考尔过去一个星期多次表示，拜登政府仍拒绝承诺将华为保持在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是令人震惊以及危险。他多次地重申，华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电信公司，它是中共军队的一个分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他还支持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麦考尔星期四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重申，拜登政府必须要对此认真地看待，不能够再拖延或者保证回头是再谈。他还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的盟友必须要得到一个明确而且是直接的答案，这个就是拜登总统是否承诺将华为保留在实体清单上面，并且说明 清楚咁對佢哋嘅受到中共控制或者影響嘅實體嘅出口管制制策。星期二，麥考爾眾議員曾經率領20位嘅眾議院共和黨成員致函參議院同仁，呼籲暫緩或者係推遲雷蒙多嘅人事確認案，直到拜登政府願意作出明確嘅承諾。雖然如此，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仍然響隔一日上午就以21票支持、3票反對嘅結果，推進咗羅德島州長雷蒙多出任商務部長嘅人事案。呢項嘅提名緊接落嚟，仲係要經過全體院會表決，先至能夠正式完成確認嘅程序。按照參議院現行嘅規則，多數黨不需要60票嘅超級多數，而係以51票嘅簡單多數就能夠終止有關人事任命確認嘅辯論。這個亦即係話，民主黨人只要能夠爭取到51票，包括副總統何錦麗可能投下嘅打破平衡嘅一票，就可以否決克魯茲嘅拖延請求，繼而再以簡單多數確認雷蒙多出任商務部長。不過，參議院等接下來要審議拜登副總統的新冠疫情紓困法案，還是要展開針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審批，因此全院何時對雷蒙多的提名進行討論以及表揚，目前還是不知道。在商務委員會表決當中投下反對票的，除了克魯茲參議員之外，還有包括另外兩位的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以及布萊克本。反對者所持的理由皆為雷蒙多對華為問題立場的擔憂，雷蒙多的操守問題以及他的對中國的軟弱立場，包括他拒絕承諾將華為留在實體清單上，都令人心感不安。克魯茲星期三在委員會表決之後發表推文，說這個就是為何他投票反對將他的提名向前推進的原因，他是敦促他的同事是拒絕確認這個的提名。雷蒙多在上個月底出席有關他的人事提名確認聽證會的時候表示，將會對中國採取堅決的立場。他說，針對北京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美國將會以全政府式的方法予以大力的反擊。不過，在克魯茲參議員的質詢之下，他是拒絕詳細說明是否會將中國的電信業巨頭華為保留在商務部實體名單上面。他僅僅是表示，他將會重新審視有關的決定，同國會進行商討，向業界以及盟友諮詢，最後再評估並且制定對美國國家以及經濟安全最為有利的政策。雷蒙多的表態隨即引發了多位國會共和黨人對他在華為問題上面立場提出的質疑以及是擔憂。這些共和黨眾議員提到，民主與共和兩黨的成員都是將華為視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他們敦促那些曾經要求華為保留在實體名單上面的參議員堅持他們的原則，暫停對雷蒙多的提名確認，直到拜登政府澄清他們對華為的意圖以及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政策為止。在受到國會共和黨人的強烈反對聲浪之下，雷蒙多的聽證會結束之後，以書面是答詢方式對參議院商業委員會補充說明了他在華為問題上的立場，並且強調他沒有理由相信清單上的實體不應該是留在那一座。雷蒙多在答詢陳述當中進一步解釋關於華為的問題，他想再澄清一下，由不可信的供應商製造的電信設備對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的安全構成威脅，他們將會確保美國電信網絡不會使用不可信供應商所產生生產的設備，並且將盟友合作確保他們的電信網絡安全，同時投資擴大美國和盟國的可信電信設備的生產。在1月29日，魯比奧薩斯以及是科頓三位共和黨參議員致函雷蒙多，要求他澄清是否會將華為移除在商務部的實體名單。他們警告說，該個公司並未有隨著美國總統而改變。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在上個星期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兩次被問及到這件事的時候，亦都拒絕作出承諾，而僅是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對涉及到監管行動以及有關中國投資的問題進行跨部門的審議。沙奇被問到拜登新政府是否會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限制政策的時候，沒有直接的作答，他們是必須要進行更好的防守，這個必須要包括要中國 对佢嘅不公平以及非法嘅行为负责，确保美国嘅技术唔会为中国嘅军方建设提供便利。沙奇仲表示，佢将不可信供应商排除出美国电信网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报告呼吁美国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来到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报告称，东盟内部对于与中国关系的分歧正在扩大，美国必须投入更多关注并增加与地区的接触，来到恢复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信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份由美国亚洲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指认了未来12-18个月美国在东南亚的关系上面所面临的急迫挑战，包括地区安全、经济、基础设施项目的参与，以及是气候变化等议题，并且为美国新政府及国会提出政策建议。在亚洲基金会2月2号为报告举行的视讯会议当中，该个基金会资深主任布兰登表示，所有参与报告的研究员得到的共同结论认为，东南亚以及其地区组织东盟具有本身的重要性，他们不是美中大棋盘下的棋子，这个亦都是地区最重要的关切。布莱登表示，东盟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亦都是美国在亚洲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地，但是经济关系却是双边关系当中最弱的一环。这份报告指认了美国在这个地方是面对着的较急迫的挑战，比如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饮水以及安全风险，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提供政府的参考。这一份的报告没有涵盖的议题就是星期一在缅甸发生的政变，而确实这个对缅甸的政治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挫败，这个看来毫无意义，甚至是重要适得其反。不过他亦都表示，目前的信息仲是未够完整，无法评估当地究竟发生了乜嘢事。参与报告工作小组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事务资深研究员波林表示，未来四年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的较急迫的安全挑战，包括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传统盟国泰国以及菲律宾的战略转向，以及是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扩大，比如是通过它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各国基础建设，取得对有利战略设施管道的问题。他说，中国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部署，过去四年来这些空军以及海军基地已经是都正常运作，这个从中国海警、海军以及海上民兵每日在菲律宾和越南附近海域的活动可以得到充分的反应，北京得以每日在南中国海投送军力的能力，并且和在奥巴马任期的结束时候的能力已经有急剧的不同，这个亦都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自己的海域以及法律权利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亦都受到制压。波林说，这种情形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亦都没有减缓，中国海警船在去年在马来西亚、越南附近海域活动的日天数不单止是没有减少，还是反而增加，中国海军是释放的信号亦是如此，去年在南中国海演习的次数同样是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因此对美国来讲要设法排除的障碍就是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灰色地带手段下不断缩小的空间，这种是没有升级到冲突的灰带手法为美国在应对上增加了复杂性。不过波林亦都提到，虽然拜登政府在上台一个多星期，但是到目前为止表现仲是不错，原本担忧对拜登可能对中国较为软弱的人都理解到，整个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已经转变，没有鸽派政策的空间，尤其是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已经表明，美国不会为了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合作而在其他和中国有竞争的议题上面退缩，这个亦都是大大缓解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焦虑。 至於美國是否可能在氣候問題上面同中國合作，但是在其他的議題，譬如是人權迫害、香港、新疆等問題上面，卻是譴責中國的作為；是否能夠同中國在北韓去核化的問題上面合作，卻是譴責中國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作為。而另一位工作小組的成員曼斯菲爾德基金會會長桂浩峰表示，這個完全是要看美國同能夠係崛起，但係卻係要喺好多嘅領域挑戰美國主導，以及係國際秩序嘅中國維持邊一種嘅關係。桂浩峰表示，好消息嘅就係喺氣候變化問題上面，中國理解到緩解氣候變化嘅影響係佢國家嘅利益，美國係無需提供獎勵嚟說服中國採取應對嘅行動。問題係在於美國是否能夠同中國合作同埋協調，發展出一套有建設性嘅機制嚟應對全球性嘅氣候變化問題。但是同時他是同中國維持譬如是好像冷戰形態的關係，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不可行。他不認為中國會歡迎這種的協調，當整體關係處於是被認為是敵對的時候。不過他亦都補充說，雖然美中之間仍然未能夠達到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面合作的時候，但是雙方依然有時間避免完全中斷彼此在這些的全球關注議題上面的協調，不單止是氣候變化，還有其他是譬如是北韓、疫情、全球健康等等的議題。這一份名為是2021年美國與東南亞關係的急迫議題的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和東南亞的關係所面對的挑戰包括華盛頓缺乏有連貫性的貿易政策，美國不是東南亞基礎建設的競爭的主要參與者，美國和這個地區的正式安全同盟已經是過時，而且是未能夠反映地區複雜的安全動態，拒絕在氣候變化議題上面發揮領導作用，使到美國放棄在這個地區擁有更多的影響力的機會，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對重返過去的群體性作為無興趣。美國任何試圖使到他們捲入同中國新冷戰的意圖將會產生負面的效果。報告指出，東盟內部出現一些緊張是需要美國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尤其東盟內部對同中國關係的分歧正在擴大，對美國的信心亦都不足夠，這個是由於過去四年美國對這個地區的外交關係關注不夠。美國必須要可靠的一致性的方式和地區以及它的重要組織東盟保持接觸。報告亦都提到，在可預見的將來，東南亞地區將會處於美中競爭的前線，但是與此同時，這個地區亦都面臨著很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包括海洋犯罪、天然災害以及恐怖主義等等。不過當前對美國在這個地區安全利益的立即挑戰是南中國海的問題、弱化的同盟關係以及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於拜登政府如何應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挑戰，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美國應該建立更加廣大的聯盟，讓北京為他們在南中國海的惡劣行為付出代價，以及為解決和菲律賓、泰國以及越南同盟關係當中出現的分歧。在經濟關係方面，報告提出的建議包括建立一個美國和東盟之間的經濟論壇，以加強雙方的經濟外交，提出新的或者是擴大原有的貿易協定，例如是美國和東盟的貿易投資框架協定，以及是簽署的數字貿易，以以的一個供應鏈倡議，以推進美國和東盟供應鏈的安全和堅韌，和東盟合作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在基礎設施方面，報告表示過去十年以來，東盟在這方面的主要經濟夥伴是中國。東南亞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非常重要，雖然美國亦都是東盟的重要貿易投資夥伴，但是美國企業對這個地方每年20,000亿美元的基礎建設的龐大投資需求是無興趣。從戰略角度而言，美國參與這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有它的重要性，因為在這種的接觸是影響力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在面對大國競爭的情況底下。報告建議美國透過既有的資源參與東南亞國家一些比較高能見度的基礎設施，譬如是能源、信息通訊或者是其他的具有優勢的項目上面。 強調對地方及中央政府提供的訓練、工具、軟件、信息以及人員的協助，持續與盟友譬如是日本、新加坡合作，推動不同於中國投資以及標準的替代選項。在氣候變化的挑戰上，報告指出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是東南亞地區6億5500萬人口每日所面對的威脅。美國必須將氣候變化視為對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威脅，並且開始集中資源展開國家線協調行動，以及是緩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傷害。可行的政策包括減緩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投資清潔能源、保護脆弱的森林，以及是投資於良善的治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春節年關快近，中國有為數近3億人的農民工都盼望回家過年團聚，不過在新冠疫情恐怕復燃的趨勢之下，近30個省份都倡議就地過年，所製出的防疫措施亦都加大了農民工返鄉的難度。但是就算不回家，大部分農民工在工前到手，確保全家老小溫飽無故之後，還是可以勉強安心過年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有一個龐大的農民工正在煩著好難過年，連水都飲不到，因為他們被惡意拖欠工資，而且催討無門，不單止自己生活陷入困頓，就連家裡的幾口人亦煩著等米落鍋，工資並沒有著落，令到一家人跟著重拾貧困的滋味，甚至借貸度日的痛苦。這個正是來自甘肅省的何林和邱玉平這兩年的生活寫照，而他們的人生亦突顯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叫到震天價響的所謂根治欠薪和全面脫貧兩大政績和現實有極大的落差。今年36歲的何林來自甘肅省的農村，屋企有89歲的阿嫲、63歲的媽媽，佢仲有太太、6歲的仔和4歲的女，一共5口人，都靠佢成為屋企的支柱。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佢從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並冇耕過田。呢十幾年嚟做得大多數嘅係建築工嘅散工，咁雖然辛苦嘅體力勞動，但係佢亦逐漸做到10萬人民幣，亦即係大約15,600美元嘅年收入。佢話夠一家六口過上簡單嘅日子。拜中國經濟成長的支持，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約有17,000元人民幣，亦即係大約2,645美元，超過中國的貧窮線。中國貧窮線是人均年收4,000人民幣，亦即係大約622美元，距離呢個貧困線已經好遠，老早就已經脫貧。不過他的家境距離中國人均年收入大概30,000人民幣，即是大約4,667美元的水平還差一大截，所以計上來仍然屬於社會底層的弱勢工薪階層，只不過沒有讀過書的他已經感到滿足。直到2018年7月，他同一班近百人的農民工接了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武山縣一個名叫做武山甘肅華夏春秋天水鐵龍山文化旅遊影視基地的施工項目。怎知道做了大半年之後，臨到結算工資的時候，建設方面甘肅華夏春秋公司首先是推搪說錢還未有發下來，得到過年之後才有錢支付大約500萬元人民幣的工程款，這個是包括農民工工資380萬人民幣。但是過完年之後，負責人雷雙德呢就一直間銷聲匿跡，人都找不到，工資亦沒發下來，整個工程亦拖延至今。因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處舉狀舉報催款維權，這樣折騰下來整整兩年，但是一無所獲。何林說各級政府推卸責任踢皮球，浪費他們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亦造成極大的精神損耗，求助無門之外，何林連自己的工作亦顧不上，因為只要去打工就會有底下的工人穩住要他拿錢，令他沒辦法繼續做事，因此直接導致他個人兩年來收入幾乎歸零，切切實實地反貧。 原有的貸款不能夠還，就連屋企五口人的生活亦開始有問題，仲要需要靠向朋友伸手借錢，否則無以為繼。佢話：
就是家裡就現在是我說等米下鍋呢，都沒辦法生活了。
何林話就係屋企而家等米落鍋，冇辦法生活，正常嘅生活都冇辦法生活啦。佢過去呢兩年呢，日子就係要錢，要錢嘅路上。而另一名民工代表呢，就係30歲嘅邱玉平，嚟自甘肅省臨夏市農村嘅佢，屋企仲有雙親。太太同一个五岁嘅仔，一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喺屋企仲有两至三亩嘅田，咁所以佢话一家人应该系饿唔死。同何林一样，邱玉平亦系二十几岁唔够咧就出外打工到而家。十几年嚟，佢话做咗年收入大约6-7万元人民币嘅水平，大大地改善咗家境。只不过2019年以嚟，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龙山嘅欠薪事件，亦耗费咗邱玉平大量嘅心力同时间，令到佢只能够趁住得闲一阵去开开车，做下短期嘅建筑散工。佢话呢两年嚟，佢嘅收入已经系减半，根本无法支付屋企嘅开销，只能够靠网贷借钱度日。假计佢话两年嚟已经积欠咗大约5万元人民币嘅债务啦。佢话：
现在负债这么大，钱赚不到，一直这样耗呀。
邱玉平对美国之音话：而家负债咁大，钱又赚唔到，一直喺度用钱，有时候系特别感到难受。佢话：我哋呢边唔系冻咩？做落去亦冇地方做，咁只有上嚟县政府呢度，希望可以攞到钱。咁佢就望咧，就系赶紧政府帮佢哋将呢啲工资全部都发落嚟，等佢可以翻屋企过年。2019年嘅春节之后，何林同邱玉平一行五人，代表近100名嘅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察大队递件举报，展开呢件欠薪事件嘅维权过程。但系两年落嚟，何林话省县市政府互踢皮球，令到佢哋喺各级有关单位之间疲于奔走同周旋。亦喺信访部门开过十几次嘅协调会，更加时不时地亲自上县政府要求上访，希望有一个领导高官能够出面替佢哋主持公道。但佢话周旋催促得到嘅答复都系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咗一整日，亦冇一个人出嚟去理佢哋。如果运气好嘅话，碰啱遇上出入嘅縣府人員就能夠當面詢問幾句，但係往往啊對方一言不合，唔耐煩嘅領導或者官員咧就會叫公安將佢哋帶去警察局做筆錄，咁關上一整日之後先至放佢哋翻屋企，令到佢哋感到叫天不靈、叫地不應嘅無奈同憤怒。據何林話，這個工程原本一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社會融資嘅項目。亦即係結算工資後嘅責任應該係喺民營開發商，但係佢哋喺維權嘅過程當中就陸續發現民營開發商只有喺當地嘅發改委備案，咁相當於呢個項目可能係屬於冇經過政府正式立案，亦冇核發施工許可，更加冇進行過環境評估就開工嘅三無項目。所以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亦冇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者工资保证金等等嘅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督嘅责任，亦有熟职之处，应该要负起有关嘅责任。就地方政府嘅监督责任，根据去年五月施行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第四条就有明文规定话，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且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同监督的内容。甘肃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国冇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的欠薪案咧，而家由市督办、分管副市长挂职督办，亦已经报备省政府有关的部门。但系何林话，县级政府而家唔单止推搪，仲唔愿意负起监督的责任，两手一摊，仲催住佢哋要自己去法院起诉开发商。佢话打官司唔单止嘥时间，对冇读过书佢哋更加视为畏途。呢、这个维权路比上青天更难。针对何林嘅质疑，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甘肃省各级有关嘅单位，希望能够进一步取得有关嘅讲法。 但是武山縣勞動局一名姓馬的隊長回應說正在調查，核實之後會回覆。武山宣傳部的胡麗霞就對記者說農民工不會求助無門，這件事連縣長都幫忙協調。而武山縣信訪局的人員在聽到美國之音的電話之後就說轉接承辦人員，但是這個承辦人員似乎一再假裝說電話線路有問題，沒法進行對話，令人感到詫異。至於向上一級的天水市人社局的一名姓羅的官員呢，雖然是內心說明，但是多次重複說這宗案由武山縣主辦，他是監督的單位的事實，但是對於監督這些事項講不出一個任何的情況。甘肃省副省長何偉曾經去年的年底召開根治欠薪冬季專項行動的推進會，聲言要落實中國國務院的兩尺的重大部署。這個就是2020年發生的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國企項目以及各類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2021年的春節前動態清零，以全面推進沒有欠薪城市的創建工作。但是河南等百多名農民工的工資已經拖延了兩年，今年春節之前是不是真的能夠清零呢？位於香港的勞工團體中國勞工通訊的發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政府年年宣稱要根治欠薪，亦推出了很多法令和政策，但是近20年來工人被拖欠工資的事還在每年的春節之前上演，並沒有中斷過。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去年下半年以來，他們就從網上追蹤到全中國近600宗工人集體行動的事件。郭展瑞說，其中至少70%以上都是追討欠薪工資的集體抗議，件件都涉及100人左右的農民工團體，而拖欠的總工資亦高達幾百萬人民幣。他說
The main area has generally bee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郭展瑞說，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築業，因為他們層層轉包的特性，導致沒有人會負起付款的最後責任。同時伴隨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生長，很多產業反覆經歷繁榮和衰退的周期，但是一旦經濟蕭條，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資，這個是中國政府要積極處理的兩大問題，單是發布命令和指示是沒有用的。郭展瑞又說，受到疫情和工廠關閉影響，去年上半年中國很多工廠的員工被辭退，幸好下半年的糧食外賣外送員的工作機會崛起，預計應該有50萬人快速投入這個新興的產業，亦因為人力供應一時增加，導致了工資的水準下降。他說，整體來說中國的工資成長持平，隨著電子業復甦，廠工亦重回生產線工作，不過工人都被迫簽下較短期的契約，但每日工作時間相對拉長，工作環境和工資的水平對他們並沒有改善，反而可能惡化。不過位於北京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王昌盛和德國哥廷根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于曉華都認為，中國政府在根治欠薪和全面脫貧上都加大力度解決，亦有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他們亦不諱言，欠薪問題仍然未根治，脫貧制度亦還有很長一條路要走，特別是在中國的中西部落後地區。據中國新華社1月26日引述人社部數據顯示，2020年各地的人社部門共辦結工資類案件55000宗，為648000名勞動者追發薪酬62.2億人民幣，涉及人數和金額相降，而同比分別下跌了22%和18%，總計911個企業和個人被列入欠薪的黑名單，當中工程建設領域依然是欠薪問題的重災區。截至2020年12月底的統計，全中國查實工程建設領域欠薪涉及勞動者有213700人，金額有259500000人民幣，分別佔全部欠薪案件的人數和金額的71%和82%。 这个报道又说，近年来连续重权出击，特别是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和各项保障制度逐步落实，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了明显压制，治理欠薪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亦直言欠薪的问题仍然未解决，还有情况不一的新发问题。例如去年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教育培训企业、互联网平台、酒店、餐饮企业成为新的欠薪多发地。新华社引述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说，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一般仲係以建築業欠薪為主，但喺東部，特別係沿海經濟較為發達嘅地區，例如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份，製造業、服務業欠薪就相對較為突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黃長成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中國所推出的諸多政策起了一定效果，例如要求建築業必須要提拔一定額度的工資保證金之後才可以開工，而且通過銀行定時支付避免欠薪。但是黃長成亦不諱言，整治欠薪的制度還有漏洞，例如企業之間如果互相有三角債，原本用來支付農民工工資的款項很可能就會被優先拎來償還這些三角債，一旦企業後續因為經營不善而發生資金鏈斷裂，無法補足這些款項的話，農民工就首當其衝受到衝擊，沒辦法收足工錢。他說在這個時候就要等企業變賣資產才可以解決欠薪問題，但往往很多時候企業未達到破產程度，又要令到工資欠薪、債務鏈條和資金問題之間的解決變得更加複雜。王长成话，亦唔排除有唔少不合规、不合法嘅黑心企业，佢哋嘅生存空间因为中国对质量监管嘅稽查越嚟越严而日渐缩小。一旦被查缉到，亦往往以走佬或者倒闭收场，工人当然亦跟住遭殃。佢话，如果企业主隐姓埋名逃往其他省份，喺呢个时候已经属地化管理嘅监管单位就要花费好多嘅时间同精力去拘捕。但有时候即使捉到负责人亦入了罪了，但如果名下没有资产，欠薪问题仍然是求偿无门。王长成说，东部发达地区缺工多，工资和技能水平亦较高，所以被欠薪的农民工还可以尽快地另谋他职，不至于返回贫困。但是欠薪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家底薄、供养人口重的农民工冲击就很大了。他说，
那些贫穷落后一点的农村的话，他的那个收入对他的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
王长成说，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农村的话，他们的收入对他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这个也可能他拿不到钱就要令他返回贫困。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亦表示，中国各级政府将维稳视作为他既重要的施政任务，所以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力度很高，尤其是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更加容易招致舆论的非议，而且涉及到社会稳定度，所以可以说是被列为很优先的施政事项，甚至成为政治问题去处理。他说，
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
于晓华话，仍然有无法解决的个案的，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有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农民工承担了原本部分政府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工资支付上出现问题。这个情况之下，尤其是工头是最惨，因为普通的农民工追着工头要钱，工头追着政府要钱，而政府呢，他不会说不给，他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解决。第一个就是拖，就是说我现在没有钱，你等一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我现在是没有钱，你能不能够打个折头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农民工的收入会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问题。于晓华说，过去两年来因为美中贸易战、经济景气和疫情的原因，都导致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收入普遍下降。虽然政府的财政慢慢恢复过来，但原本靠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建筑房屋，抑压房价又受到限制，不少地是没办法卖出。 他说这个抑制房价措施令到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房地产的开发商以至到买房的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至于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宣布破产的话，对后续欠薪的解决亦是一个难题。不过余晓华认为中国经济仲正在成长，劳动机会亦多，好像何林和邱玉平这一类的农民工，只要年轻四肢健全，就算是入城搬砖头，每个月都可以赚平均4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应该不至于因此而长期陷入贫困。而另外在脱贫方面，余晓华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亦是他在国际上借以推销中共治理国家的政绩之一，所以各级官员如果无法达成脱贫择母的目标是会被撤职的。中国在去年的年底宣称已经有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832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亦全部择母，预期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的目标和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亦即是吃穿不愁、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的三大保障。余晓华说，据他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脱贫政策受到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欢迎，但是少部分人还是不满意，因为中国而家解决的只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亦即是标准好低的赤贫问题，但对于所谓的相对贫困还有多维贫困等等诸多面向的解决，中国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余晓华说，所谓的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个人收入超越了赤贫的标准线，但因为他的支出加大，例如农村的男人得要准备好几十万才可以娶到媳妇，甚至日后养家的庞大支出，如果无法相对提高收入，都还是会令到他们深陷贫困的生活和风险。除了收入问题，农民工子女是否跟着父母入城镇接受教育，农民工的五险一金参保率，甚至后续福利怎样不会因为他工作的流动性和僵化的户籍而受到剥夺等等基本人权的保障，他说都对中国的脱贫政策能否持续带来考验。他说
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
余晓华说，中国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去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缅甸军队的政变感到严重关注和震惊，军方拘押了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和缅甸文职领导层的领袖，包括昂山素姬和总统吴温敏以及内阁部长、几个省邦的首席部长、反对派政界人士、作者、公民社会代表和活动人士。在缅甸11月8日的选举当中，缅甸主要的非军人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竞选议席之中的 83% 的席位，缅甸议会原计划举行选举以来的首次会议。自从2015年以来，作为全国民主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姬一直是缅甸文职政府的领导人。缅甸军队领导人声称选举舞弊，并且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当军方提出的指称未能够获得任何认可的时候，军人包围了议会建筑并且发动政变。缅甸军方在电视上面宣布了历时一年的全国紧急状态，声称2008年的宪法给予军方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利。军方占领了缅甸的基础设施，接管了多数政府部委，并且暂停了多数电视广播，还对公民社会发起了镇压的行动。军方将政权交给国防军司令敏昂莱大将，在与民选文职官员共享权力的时期，军方就维持着对缅甸政治事务的重大影响力， 憲法給予軍方控制國防部和內政部的權力，還保障軍人在議會擁有四分之一的席位。喬巴亨總統已經敦促國際社會走在一起，向緬甸軍方施壓，要求緬甸軍方立即放棄他們奪取的權力，釋放被他們拘捕的活動人士和官員，取消所有電訊的限制，並且避免對平民施加暴力。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呼籲緬甸軍方領導人尊重緬甸人民在11月8日民主選舉之中表達的意願，美國和緬甸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們對民主、自由、和平以及發展的渴望，軍方必須立即逆轉這些行動。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